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主持人有话说。有一阵子没有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跟各位听众好好聊聊。那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最近我们各个主持人其实每个人的工作最近都比较忙一点。那其实甚至有一些人现在是不在台湾的，所以要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录音是有一些小小的困难。那同时其实我觉得最近 NBA 的新闻也是算比较少一点。但是还是有一些小亮点想要跟大家来聊聊，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个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主要会想要来聊今年的新秀，也就是过去一周大概开打的夏季联盟的比赛。对，那我想要针对几个年轻球员来聊一下，那特别是我想要针对几个大家公认有机会争夺新人王或是公认应该是集战力的新秀球员做重点分析。那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聊的就是 Brandon Miller， 因为 Brandon Miller 应该可以说是 Summer League 的这个礼拜开打以来算是话题度算是比较高的新秀啦。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犯规数其实是高的蛮惊人的，他犯规的效率很高。那其实 Summer League 每一年我在看的时候，我对他的就是我从原本看 Summer League 看很重，我还记得那时候 Lonzo Ball 在湖人打 Summer League 打超好，我就认为他哦，真的可能是下一个 Jason Kidd 或是 Magic Johnson。但是慢慢我现在的看法都已经比较像是说，我就是有一点看一半就好，不用看得太认真，他就是 Summer League 而已。那我有听到有一个外媒他形容 Summer League 他自己的个人看法，我觉得很贴切，那也是我现在想要试着效仿的一个这个 philosophy 或者看球原则，那就是 Summer League 我只会看他好的一面，就是应该这么讲。如果我本来就觉得这个球员他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不好，那我会用 Summer League 来试图证实或者是推导这个假设成不成立。那其他其余的东西，我觉得我就是看看就好，因为我们有看过太多过去的例子，是 NBA 球员，比方说 Trae Young 或者 Steph Curry 这些现在在 NBA 是一线球星的球员，在 Summer League 曾经都是打得非常的 struggle。而且我觉得 Summer League 不管原因是什么，很多球员很多现在就是成为明星或是已经成为一个主力球员的这些年轻，当时他们年轻的时候，在 Summer League 就是打不好的那个程度其实是有点可怕的，是那种你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打篮球的那种等级。但是同时他们一进到 NBA 战场之后，他们的整个气场或者整个打出来的表现又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看 Summer League， 我真的推荐听众你看 Summer League 不用看得太认真，就是看一点点就好了。那先来聊聊 Brandon Miller， 我刚刚讲到他的犯规麻烦。那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有7次犯规，第二场比赛有8次犯规，两场就15次犯规，这个犯规的效率实在是非常惊人。那因为 Summer League 他们的上限是10个犯规，那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当然是希望这些年轻球员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尽可能的有很多上场时间，然后去 develop， 让球队有机会去 develop 这些球员。那我们先来从第一场开始聊起，因为第二场其实我应该说两场东西我看到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第一场 Brandon Miller 其实上半场他的犯规基本上都累积在上半场，他上下半场的打出来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是差蛮多的。上半场他刚打的时候，我觉得很大一个很突出的点在于他感觉紧张，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面，然后同时有这么多球探，然后就是球队的这些主事者都有来看他打球，那他的表现就很不稳定，常常在做一些决策或者在传球或甚至在运球上面都显得有一点踉跄，就是看起来整个就是很不稳定。但是我觉得他在比赛越打越久，他的这个心态就有点越来越不急躁，就有点慢慢稳下来了。那他下半场的表现我觉得越来越好，也有慢慢让大家看到说当时他算是这个选秀当时大家称为完成度最高的新秀之一，他在 DraftNet 上面的 comparison 是 Paul George， 那也是他自己私人的这个山羊。但是我觉得你在下半场确实可以看到他的成熟度，或者他如何在 NBA 可以生存的一些小亮点，比方说他在于处理球，不要说控球，就是进攻终结处理球这一块，虽然 还不能称上顶尖，尤其是在这个身体对抗性这上面。但是我觉得他在于要到他习惯的位置这件事情，就是把球运到他习惯的出手点，或是如何找到舒适的出手点这件事情，以新秀来讲，我觉得他做得还不错。那第二场比赛，我觉得是第一场比赛。那第二场比赛，我觉得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因为第二场比赛，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黄蜂想要把他转为，或是试着让他打打看球队主控或者主要的进攻发动机的这个点。那他其实之前在 Alabama 的时候，他虽然多少还是有打到这个角色，但这并不是他的强项。他主要的功能还是有一点，虽然多呃，应该说应该怎么讲？虽然多功能，但是主要还是以进攻终结为主。那他那场得41分的比赛，我其实觉得很充分的展现了他的进攻爆发力。那这场比赛他转过来换成一个比较发动机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明显是又比上一场比赛再更不适应一些。除了8个犯规之外，另外就是4个 turnover。虽然他有7次助攻，但是你去看他的比赛内容，其实两场比赛都是他有很多的失误，其实都是蛮低级的，就是他在处理球上面会有点不果断。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球员要培养的东西啊，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只有他才有的问题。但是如果黄蜂寄予他这么厚望的话，他必定会有很多时候是被放在他平常可能不习惯或者不适应的角色上面。那他在于处理球。我刚刚讲一开始讲他处理球好的地方是在于进攻终结的地方，但是他在于可能传导或者是进攻发动的这个处理球的部分还欠缺不少火候，就还需要练啦。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几球是比方说那个 passing lane 其实不在那边，队友 cut 到一个就是还没有 cut 完，他就在不对的时机点，我个人认为是太早了，把球传过去，直接传到对方手中，然后被一个反快攻。那也有那种是他感觉是很想要急着把球赶快丢掉，不管是为了让球队可以尽早发动进攻，或者是就是他不想要处理球这件事情，也一样把球马上丢给了对手。那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这有一部分其实都是经验，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球赛的判断，他看起来是还不是他的强项这样子。那他两场比赛加起来十个助攻，10个 turnover，我觉得其实蛮就是算是印证了。他在这一块不足的点，那犯规这一块，其实我反而我不会想太多，因为我觉得，要解决适应尺度这件问题，我觉得以一个球员，以一个有天分的球员来讲，应该不会是太难的事情，尤其是一个以算偏后场，算偏前场嘛，我觉得他现在打法还是比较适合打摇摆人啦。他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身材或者是打这个习惯的，应该怎么讲？他能胜任的工作内容，真的跟当时六马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的 Paul George 很像。他的防守没有那时候的 Paul George 好，但是他在进攻端，我觉得在工作在这个进攻技能包上面，也许是比那时候的 Paul George 再好一点点的。那现在欠缺的就是稳定性，处理球这一块，我觉得再给他个3到5年，他应该是有能力像 Paul George 一样慢慢变成一个 all around threat。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观察到他可能会有一点，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刚刚讲的也有关联啦，就是他在场上的专注度。那我觉得这跟我刚刚提到，拿他跟 Paul George 那时候防守比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啦。一个当然是他的身材没有 Paul George 那么厚实或那么好，但是他的防守意识以及防守专注度跟那时候的 Paul George 我觉得也是差蛮多的。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当时的六马，Danny Granger 一开始还在的时候，主要还是由他作为进攻终结者的角色。那 Paul George 那时候不管是外线或者是其他进攻能力，也没有到达那个火候，可以带领六马，可以升任六马的进攻一哥甚至是二哥。那他就是从防守起家。那 Brandon Miller 我觉得比较难去效仿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方式去打进他的 rotation，因为我觉得这个黄蜂应该从很一开始就会希望他在进攻端能注入一些火力。那我觉得比较，我看到一个比较实际面的隐忧是，我觉得 LaMelo Ball 跟他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比赛专注度这件事情。如果你的两个头号球星不能把这个坏习惯更正过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后面衍生出来的坏习惯会越来越多。那 LaMelo Ball 跟 Brandon Miller 现在看起来很像的是，他们在防守端都不会注入太多的专注度。那 LaMelo Ball 今天黄蜂其实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 po 一个东西，是说他签完了长约的那一刻，他就是说 OK，我们现在就是 committed，我们现在就是要以赢球为目标。当然，我想要第一队，我想要 MVP。但是 Brandon Miller 来，我们的球队可能越来越，甚至 Miles Bridges 都有可能回归。 我们的专注度现在应该放在赢球上面。那我希望这个不是只是说说的，因为他现在不会是球队的小弟了，他现在要升任起，也不能说老大哥啦，但是要升任起一个更多领导者学分的这个角色。那 Brandon Miller 如何在黄蜂队，下个赛季，表现，我觉得还蛮值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虽然我知道好像很多黄蜂迷蛮气，当时他们没有选 Scoot Henderson 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想聊的球员，其实严格来说也是今年的新秀，就是 Chet Holmgren。那 Chet Holmgren 这个球员，我觉得当时去应该是去年了，也没有很久以前，去年进到 NBA 的时候也是被赋予众望。如果我先大概总结一下我看完 Holmgren 两场比赛的想法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雷霆迷，你应该整体而言对于 Holmgren 是他的第一年应该是蛮期待的啦。就是 Holmgren 这两场比赛先是15分9篮板，然后4个火锅。然后接下来下一场比较安静一点，但是10分11篮板3个火锅2个超截，就是整体而言，我觉得表现算是可圈可点。那我觉得他现在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性，应该说这个症结点在于他在雷霆新的赛季他会是升任什么样的位置，应该说什么样的角色啦？因为雷霆这支球队以年轻球队来说算是完整，就是后场其实有Giddy 还有 Shea，其实我觉得算是。你放眼整个联盟，应该是最有未来性的后场，不，就算不是最有未来性，应该也是第二或第三而已。那他们今年捡到的 Jalen Williams，其实我觉得表现也是最后面差一点拉尾盘，把 Paolo 拉下来嘛。那Holmgren 现在感觉就有点像是这支球队最后的拼图，不是夺冠，就是要完以阵容完整度来讲最后的拼图。那我觉得有一点可以不用怀疑的是，Holmgren 在 NBA 的防守，其实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他当然，我不是说他就是马上就是一个 Rudy Gobert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等级的防守者，但是他在于防守意识、判读还有这个站位上面，其实我觉得以年轻球员来讲，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协防者的话，其实我觉得对雷霆而言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如果他可以慢慢的在赛季期间调整他的 conditioning，调整他的这个重量等等的，慢慢的调到可以胜任一些主要防守。走中枢的这个工作的话，雷霆这支球队未来性真的非常可怕。那进攻端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可能讨论点比较多的地方。哦，对了，防守我还想再讲一个，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 nitpick 或是挑剔 Holmgren 他在防守端的不好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其实我觉得第二站非常明显，第二站灰熊就上了两个强壮厚实、比较偏传统一点点的矮锋线去面对去针对 Holmgren。那很明显，他其实守不太住，或是他的身材确实是有点太单薄了。我回去看了一些就是 Holmgren 打灰熊的，就是第二场比赛的一些 clip。那其实很明显的是，你看他们的 front court duo Jake Laravia 还有 Kenny Lofton Jr. 这两个球员，是带给 Holmgren 其实不少的麻烦。那 Laravia 最后得了就是整队最高的25分，那 Lofton 也是得了12分。那他在于。他们在于就是当 Holmgren 是他们主要防守者的时候，不管是以厚度或者是一点点速度，他们都可以找到空隙去攻击Holmgren 可能对抗性不足的这个弱点。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去年很常被开玩笑嘛，就是 Holmgren 是因为想要当 LeBron 的 fast break，去年就是整季报销。那他这个点一定会一直不断的被针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的把自己的。这个对抗性变得更好，不管是增加肌肉或者增加重量，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怎么影响到他进攻端的敏捷度或者他原本先天的优势，我觉得又很值得看。因为他当时在 DraftNet 的这个 comparison 就是 Porzingis，那 Porzingis 我们也知道他在于 conditioning 这件事情，现在打了 NBA 不知道几年，也有一些年了，可能 maybe 7 years，可能7年吧，我也不确定打多久。但这件事情如何保持健康，以及如何保持他原本的移动能力还有优势，这件事情一直以来是他比较找不到拿捏点的地方。那去年他算是做了生涯最好的一年，那希望可以维持下去。那 Holmgren 我觉得会有一样的问题。那可是我相信雷霆就养了这么多新秀养这么多年，他们是一支养成球员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球团。那我也相信他们在目前还没有太多战绩压力下，一点点，可是没有太多战绩压力下，应该会慢慢的让他去适应比赛 NBA 比赛节奏。那 Holmgren 我觉得也是一个，其实明年算是 在文本亚马之后一个新人王的黑马吧，就是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那另外两个我想聊的球员，其实他们都没有打 Summer League， 至少还没有，至少在我录音这时候还没有打。那一个是 Scoot Henderson， 一个是 Victor Wembanyama。那我会想先来聊，我先来聊 Scoot Henderson 好了，因为 Henderson 我觉得他的状况还有一些未定，就是不确定性。因为 Damian Lillard 至少在我目前录音的这一刻，他还在拓荒者上面。那拓荒者会不会如愿的真的拿一个可能 package 没有那么好的交易去把他送到他想去的 Miami？ 我觉得还很值得看看，因为也有可能拓荒者愿意跟他拖，然后送就是想要等到最好的 offer 再去做交易。那Scoot Henderson， 其实我自己至少我目前看，对，只有大学的比赛啊，我也没有看，我也看不到他 Summer League 的比赛。我认为他其实是蛮有机会角逐新人王的，我甚至是认为比文班亚马还有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我等下讲文班亚马会提，但是我认为 Scoot Henderson 他的即战力其实是蛮适合当今 NBA 的这个快速球风，然后打很多的攻守转换。就我觉得假设，尤其是如果 Damian Lillard 到时候就是开机的时候不在的时候，拓荒者的这个进攻完全的这个钥匙会完全在 Scoot Henderson 身上。那我觉得拓荒者应该会想办法把进攻节奏推得很快。那 Henderson 的弱点，当然我觉得也非常明确啦，就是投三分以及就是整体的进攻稳定度。他在大呃不不是大学，在这个 Ignite 的在 G League 的这2年，其实他的三分都不太好，就是去年27%三分命中率而已。那他的这个，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你如果去看他 catch and shoot 的数字，其实不错。但是如果他有一个空档，他运了球，就他的 dribble shot 的命中率其实并不高，在空档的情况下，才42% 而已。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哦，我说的是那个两分险，不好意思。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的是，我觉得目前 Scoot Henderson 有在第一年，我们先讲他在 G League 的第一年，他很大的一个习惯是，他不喜欢 contact， 他不喜欢身体对抗。他切到中距离的时候，他宁愿可能用一个很困难的 fadeaway 或是一个人在你前面的一个抛投，他也不愿意切进去买犯规，或是以他就是想办法以他的身体素质把球弄进去。那第二年其实我觉得蛮明确的是，教练团有给他这个指示，是他必须要做更多这样子的进攻。那我觉得确实也有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就是他有去尝试更多身体对抗。那虽然这个命中率还是没有到达一个可能平均或是平均以上的这个水准，但是年轻球员我觉得就是这样了。尤其是你看他的这个类别，其实是 John Moran、是 Derrick Rose、是 Russell Westbrook、是 John Wall 这种爆发型的后卫，他们的缺点，可能除了 John Moran 以外，很比较明确的都是他们的三分线比较差。那 Scoot Henderson 一定会面对这样子的难题，那他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克服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也是时间而已，因为天分、这些身体素质等等的，我觉得就是摆在那边。而且我觉得你去看他的跳投的话，他的投篮，其实我觉得手感跟这个整体的投篮机制，我觉得看来是蛮舒服、蛮顺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具有三分能力的爆发型后卫的。所以如果他能在赛季中找到一些他进攻的节奏的话，我其实还蛮看好他可以赢新人王的。那当然 ，Damian Lillard 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嘛，这个很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拿不拿到新人王最大的分水岭。那 Scoot Henderson 我还想再讲最后一个东西是，他还有一个弱点，我觉得慢慢的也越来越多人有 pick up， 就是我最近其实看很多 scouting 的 video 啊，干嘛的，就是他好像只会右手上篮，不要说只会啦，就是他很喜他呃会想尽办法的在右边上篮，或是用右手终结他的进攻。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年轻球员通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太担心。那他的你去看他很多影片，他如果从左边切入的话，他也会想办法用右手结束，或者是如果他是用左手上篮的话，他右手都会想办法去护球，想办法把这个他的进攻稳定性提高一点。就他左右边上篮的这个落差，这个把握度，我觉得是差不小。但是我觉得纵观全部，我们不管讲进攻稳定性、三分跳投，或者是这个上篮喜欢上右边这些等等的，这些都是 rookie 的通病。那我觉得好处是这些问题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面都是相对容易被解决的。那 Scoot Henderson 我其实是真的蛮看好的。那最后我们就要来聊最大物 Victor Wembanyama。那其实我应该明天录的，因为 Wembanyama 就是在这个周末好像会打 Summer League。但你如果问我说 Wembanyama 他的这个 comparison 到底是谁，我现在看 DraftNet 他是说是 Ralph Sampson。那我觉得不像啦，因为如果大家看 Ralph Sampson， 就他运动力虽然不错，然后很高，但是就是 他不是像这样子的好 ，OK。如果你要说现代版 Ralph Sampson， 然后会投单脚三分的话 ，Sure， 那他可能就是现代版的 Ralph Sampson 吧。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他很多问题到时候会跟 Chet Holmgren 有一点像是，就首先我觉得他们两个我都不会担心他们的防守，他们的防守应该都不会太差。那就是他跟 Holmgren 很像的地方在于，他如果只是在马刺第一年主要当一个可能协防者的话，那其实 光是这样子就会带给对手很多麻烦了，因为这个七尺五，然后这个臂展，我甚至不知道他臂展到底多长，那他那边挥一挥，其实跟苍蝇拍一样，对手很难进到他们的禁区。那他比 Holmgren 又再更大只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抗性这件问题，我觉得会比 Holmgren 再小一点。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张照片是他坐在休息室里面，他没有穿上衣，他的那个肌肉的精实度其实是蛮惊人的。那我不知道这个跟，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的身体强度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成正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要看比赛去看看。那我觉得 Wembanyama， 我也认同大家讲的，就是他应该不会是一个地雷，应该吧，他应该不希望我讲这句话，结果他第一年打很烂。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 Wembanyama 第一年他不是地雷，他就是一个 superstar， 他真的不太会有in between 的这个空间。那我觉得跟 Holmgren 另外一个很像的点是，马刺应该会花很多时间慢慢让他适应 NBA 节奏，因为他真的是这支球队的未来。你再怎么喜欢 Keldon Johnson 或是 Devin Vassell， 就是他们的等级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都可以当基石，但是 Wembanyama 是具有 MVP 巨星等级的这个天花板。那Wembanyama 其实除了对抗性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弱点算是弱点嘛，就是移动力啦。因为移动力确实你以他脚程，虽然以他的速度来，以他的身材来讲算快，但是你也看过在 Ignite 上面他打 Scoot Henderson 的时候，他 Scoot Henderson 是敢把他拉出来单打过掉反手上篮进球，或者是 fade away 这个 step back three， 这些东西是就在他身上还是看得到。虽然是 Scoot Henderson， 但是 NBA 的 athlete 跟他在这个法国那时候遇到的等级的 athlete对上的 athlete 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点我觉得蛮值得观察的、啊、因为他再怎么脚程慢，他就是一个75的巨人，拥有苍蝇拍一样的手，所以他也许他可以用他的长度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那除了我刚刚上述提的四位新秀或者即将来到的新秀之外，其实这个 Summer League 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亮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爆点就是 Keegan Murray 啦， Keegan Murray 刚最后一场干了41分之后就宣布离开 Summer League， 就是好像是我正式就是垫完学弟了，现在可以不用再打，我已经证明我自己这样。那其实我觉得他还蛮明显就是跟其他的选手是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等级，那毕竟他是一个季后赛球队的先发新秀，所以我觉得这个等级不一样是算是就算合理啦。对，那Keegan Murray 我觉得这一个 Summer League 打完之后，其实像我一开始讲的嘛，看 Summer League 其实我现在的看法跟就是去印证可能我对一个球员的想法而已，这样子的功用而已。那我觉得 Keegan Murray 在 Summer League 就是也印证了不只是我啦，其实我觉得各个就是所有人对他去年之后的表现，就是他是一个完成度跟稳定性相对高的球员。那天花板可能是一个明星球员吧，至少是近明星球员，但是最差最差也会是一个很好用的 3D 绿叶。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也要提一下的这个球员，那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我这样念他的名字对不对， Jaime Jaquez Jr. 就是热火就是暴扣对手的那个新秀，他在他的 Summer League 的初登板就得了22分，然后打湖人，我忘记是暴扣谁了，有一个还蛮就是整个 Summer League 第一个严扣对手呢也是他。那他的成熟度比较高，他大学打了四年，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 typical 热火会选的新秀啦。那我们今年在冠军赛也看到了，不管是这个 Gabe Vincent， 不管是 Max Strus， 不管是 Duncan Robinson， 热火就很会选这种，尤其是大学打很多年的这种完成度高的新秀。然后 Spo 就也很知道如何把这些新秀放在他们能够成功或者能够打出身价的位置上面。所以截至目前为止，这些算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些亮点。那 Summer League 其实还没打完，那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比赛，像我刚刚讲的 Scoot Henderson 跟 Wembanyama 都是接下来我录完的隔天开始就会慢慢一个一个上去 展现身手的时候。那 Wembanyama 我觉得只要 Britney Spears 不要突然告他干嘛的，他应该这个赛季或者接下来 Summer League 的表现应该都很值得期待啦。对，那这集短短的跟大家很浅谈我对于这些新秀或者今年 Summer League 的一些看法。那其实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Summer League 的内容，但是最近 NBA 的这个 content 其实比较少，所以想说把它拉出来跟大家聊聊。对，那这集我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